所以呢，我回应他刚才的那个题目，他回家，这个回家呢，是有一个约定在里边，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话题里边，我们去对圣日去了解。刚才他已经讲得很完整，整个在旷野里边的分析。那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日子来跟大家纪念一件事。今天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意义在当中。在地上，今天是2022年6月4号。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你要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你才知道纪念什么。今天不讲太敏感的话题。但是你要知道，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民数记第一句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民现在在一个出埃及的第二年，你要知道神已经把这个历改成他的历，亚比月是逾越节那个月，春天是第一个月，他们进到第二年的第二个月。所以他第一句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现在来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发生什么事啊？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的当中，去跟摩西说，你要按着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他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连着算？他说要根据你的家族，并且你有一个名字，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每一个我所认识的都有一个名字，根据这个名来数。它不是一个数字一二，不是，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包括他，就是神要在他生命里面完成他的一个美好旨意。所以记着你自己的一个名字，是神要给你一个特别的意义在当中，你要把它发挥彰显出来。这个约定让允许我回到一年前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主力再调到这个一年前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要纪念、要记起、要领受的非常有关系。那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的19章第1节。刚才都有提过，我们要必须要好好理解清楚这一句的中文跟它本来的意思。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他说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示乃的旷野。在我们中文里边，用现代的理念去想，咦，满了3个月就好像是90天左右的一个日子。但是这里我们不要用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理解，他满了3个月，这个满了，其实根据英文，甚至日文，甚至希伯来语的意思，它是到了第3个月的意思。所以你要理解这个中文的意思是满了，就是刚刚到了第3个月这个时间点，所以刚刚结束了2月，进入到第3月的那个意思。所以你看到英文写 in the third month， 刚刚到第3个月。我家里有一本日文圣经，我甚至打开它，日文圣经是怎么写的呢？日文写的更详细、更精准。网络上可能有弟兄姐妹不太懂日文，但是这个你会汉字的话，你看得很清楚。他说从埃及地出发的以色列人在第3个月的新月里边，那一个月特别这一个，他们来到西来的旷野。所以这你有时候有些地方可以从不同的版本，包括希伯来语，他也是说 in the third month， 第3个月。所以去比较一下，你会看到嘛，中文里边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误解，但是你要明白这一点，讲到的是3月1号这个新约的日子。根据约旦的日子呢，现在我们用在普遍的太阳历就是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要记住是用约旦来数算，所以一个月是大概是29天或是30天这个数字这个关系。 OK， 我们跳到就是一年前3月1号这个日子点发生了什么事呢？当然今天也是我们刚才报告也说过，就是我们数算俄美尔过来了，已经刚刚满了49天，神吩咐我们所做的就是 在今天满足了。所以我不重复上次我分享过神吩咐我们去数算俄美尔，因为这个49天进入到七七节或是五旬节这个日子，神没有明显说是哪一天，他吩咐我们在初熟节献上初熟的禾捆那一天算起第一天的话，你要算每一天算献了49天以后，今天就是这个49天了。然后到了第50天就是要庆祝七七节五旬节的日子，所以是需要一天一天数算出来。我们在已经经历过每一天不是单单数而已，你会默想神的话语，你在期待神要我数到49就到今天啦，怎么过来的，我也觉得很奇妙。但是每一天每一天你在预备心，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以色列民同样他在预备，神在预备他们要瞧见他的日子，很特别的。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今天我觉得很振奋很兴奋，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可能都会领受的特别的意义。好，我是很喜欢数日子的人，就是想把它搞得清清楚楚，神啊，你在我的生命里面现在到了什么的时间点。我们看到在当时他们回到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三个月第一天，或许说第一个月，我们知道明白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在14天的那天的没到15号那个傍晚之前，他们要宰下逾越节的羔羊去庆祝逾越节。所以14号的傍晚他们已经预备好，然后跨越到15号的晚上就是那个宴席，然后那一天当然就是安息的日子，然后隔了一天就是初熟节。这个是我的理解，有很多人在根据圣经可能说要等到安息日的那一天才是初熟节，但是在这方面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但是我是对这个理解是比较舒服的，就是在16号的那一天，因为圣经说安息一之后的那一天就是初熟节，其实逾越节那一天就是一个安息的日子，你拿着什么的工都不能做。所以你看你理解什么叫安息，我觉得15号逾越节那一天就是安息。所以你看到耶稣啊，他成为初熟的果子，你以他受死被钉至14号还没日落的日子来算第一天的话，他确实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初熟人的果子。这些日子你弄清楚你自己排一下，你会心里面很有笃定，我明白什么叫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些人说在使徒书信不是说满了三天复活吗？那怎么是第三天呢？我告诉你我的理解哈，耶稣啊确实在16这一天复活了，但是玛利亚他们去到坟墓的时候看见已经空了的坟墓，这里已经是过了一天，就是已经是之后的那一天，他们是17号的那一天早晨去坟墓看到他是已经满了第三天了。所以对我来说满了三天复活也没有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困惑，因为他们到坟墓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他们已经过多了一天了，所以在原则来说是确实是满了三天的日子。所以在这方面我想给大家一个信心，我们在数算神的节期逾越节到初熟节对我来说很舒服，因为我没有什么的冲突。所以在一月的第16日就可以数算俄美尔，直到数到30号就是第15天，然后进入第二月29天的数的话就数到44天，进入第三月三月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边讲到他们来到西来旷野的时候，又是他们当时在旷野没有数算俄美尔，但是以那个现在的时间点来说他们到了数算俄美尔的45天，一直数我们今天是西湾月，或者说神的历圣经月份第三个月的5号，我们今天就是数算俄美尔的49天，今日迎接神所吩咐的七七节，就是在第50天。所以你要好好去理解的话，坦白说神可以定圣经历3月6号就是五旬节，或者说七七节，但是神没有这样吩咐，他要进你数，他要叫你从初熟节开始来数。所以我觉得里面确实隐藏一些 奥秘就是神要我们不断的每一天计算日子，然后等候哪一天。这个等候的心情我们理解，有时候不想等，就好像已经知道就是3月6号嘛，我自己劝的就知道哪天行了，中间怎么过都行。好像不是，神就要我们，你不要盯着哪一天，你每一天就数一下，在等候那一天来临的日子。因为在圣经里边反复重复都看到神在叫他们在等候，在等候，在等候。所以在我们生命里边可能要学习一个功课，有些好的东西最终要得到的时候需要等候。挑一个话题好吗？虽然很严肃啊，我以前的大学就学心理学，我喜欢挂在嘴边，因为里边有时候学到一些功课对我一生都挺受用的，有时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里边有一个实验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他请了5个小孩子在面前买了一张桌子，然后呢就前面放了糖。他说实验那个人就说，那你们先等一等哈，我现在出去，你们我回来才能吃这个糖哈，约定啦。然后他就好，然后呢那个就出去了，就关上门。那个孩子呢就看他们的反应，你知道吗，原来有些孩子就不听话的，他就听他不在了就会就去吃那个糖，有些可能等不到一会他就结束了，就是已经就是没有听话。有些孩子呢发现他就不看见那个糖，他就看看其他东西去分享他的注意力，尽量就是我要不要给他就是诱惑我就不吃。那些孩子呢发现他可以很久都最后都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那个糖，就是成功了，他真的可以等到最后那个人回来啊，你真的没吃好，现在给你吃这样子。这个是很久以前几十年前那个实验一个报告，发现呢他这个实验员追踪他一生几十年以后再去找回家那个孩子，看看他现在什么的情况。这个研究最引人注意就是说，发现基本上那些孩子可以等的，最后等到最后的孩子，他们在学业上面跟他以后在工作上面的嘛成绩也好成就也好是相对比较好的。就是看到一个在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就是让孩子也学会一些等待的能力，让他知道你会得着的，但是你需要听我的吩咐，你要等。然后他最终真的听，他也守得到这个的话，你发现他一生都受用，他一生都可以因着他可以等待这个好的奖品，以后他可以运用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阿爸父有时候在这个最美好的时间，他请我们，你等一等，你在你的家里边等一等，你在你现在的岗位里边等一等。沟通的方式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也在等候回家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不是在站在这里就白等，我们在是为神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回家的那一天很快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功课，先学会等待。好，回到刚才这个等待的时间点，所以他们在数算日子以后就进到现在今天这个时间的49天，我们今天搬完就要进到这个七七节五旬节。在这几天3月1号2号3号4号5号6号，我觉得好像神要告诉我，我要好好了解一下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并且我在很多的犹太拉比里边的学习，他说这个七七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神跟他的子民有一个约定，并且他们全同说哪一天就是颁布了陀拉的一个意义在当中。我怎么看我的圣经都好像没有很明显写在哪一天，我说犹太拉比们，我知道你们很有智慧也很有权威，但我不能单单听你我就相信，我必须要自己去查考，然后今天我要把我查考的东西 或许跟大家一点点分享。我们注目在这个三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几天里边，第一年他们出埃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从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开始，你读到二十四章细读，你会慢慢调整到一些时间点。我就在今天整理一下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第一天，三月第一天的时候，你从出埃及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会看到就是新约的哪一天他们来到西来的旷野，这个没问题，都写得很清楚。到最后呢，你就看到，我们来打开来读一点点吧，我觉得这样比较深刻一点，要不然都可能是你讲的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开始他已经提到到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腓立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然后第三节第九节，我相信第一天他们就安营了，第二天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行动，就摩西到神的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犹豫小豫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与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下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知识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等等等等。你读到第九节，这是神告诉摩西要行的事。你看到第七节开始，摩西就去 叫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神所说的摩西就这样告诉了长老们。百姓都同心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摩西领受到神的吩咐，他跟长老们讲，长老们听了，全体都会众，代表了全体的会众，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就告耶和华，那摩西就回到神那边告诉他们长老们一个回复。这是我觉得相信就是三月第二日发生的事情。你继续往下读，在第十节开始，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今天开始要自洁，明天要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日要预备好，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来到第三天，他们那天神吩咐百姓需要开始自洁，所以第三天他们洁净去洗衣服，第四天三月四号同样他们是进入第二天的自洁的时候。然后到了第五天，就是今天，首先没有第四十九天这个日子，我看到就是里边讲到，就是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六节开始。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公、闪电和密云，并且早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均都发震。摩西率领百姓出人迎接神，都站在山下，所以他们不是神就站在那边，他们是恭恭敬敬的，神在那边等我们去迎接他，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可以慢慢再细读第十八节，西乃全上牧焰，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逍遥一般，偏上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这是今天，要是今天三月五号今天这个日子，你就知道神就在西乃山上要遇见他的名，是好像很震撼 很惧怕的一个情节，但是你要明白结果是要吓你的，乃是说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全能的神，一个山可能都快被融化了，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更，你往后一直读的话，二十章就开始神讲到他的时节，他会讲到他的立立点，将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些神都在通过摩西，已经百姓都明白，都听见了。我要捐物，就是在到二十四章的地方，因为二十四章里边一开始就特别明显的提到那两天发生了什么事，但犹太拉比们还在纠结那个时序顺序是怎么样，但我觉得可以理解成这样子，就是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亚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 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下来。所以他带着众长老去到神的面前，但神吩咐这些人不能全都进来。第三节开始，摩西就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点将述说百姓听，这是第二次，众百姓齐心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然后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下了。摩西不断地记载了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关键就来到第四节了，二十四章的第四节，他说清早起来，清早起来，所以对过了第二天，现在就到了第六号，就是五旬节的日子了。这里最关键，他说他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他们要献祭。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盘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束念给百姓听，他们再说了一遍什么呢？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从心里边愿意遵行神所说的每一个吩咐。然后呢，第八节，所以因为他们这个回应，他们答应了，好，摩西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这是立约的血，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约就成立了，神悦纳了，我们听见他们的回应。所以我想今天把握这个时间点，我们今年来到属神俄美尔的49天，神把他的话语很清楚明了的跟大家都说明白了，他们都听进去了，听见了，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把他陀拉的训诲都告诉了我们，在今天的日子，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同样的回应？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行。当你有这个回应，神看，知道你真的是愿意承接，并且跟他有这个关系之后，第二天，神就悦纳了他们的祭物，并且血就洒在他们身上，成为他们一个立约的凭据。关键也是读到回到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九节开始，摩西、亚伦、拿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他们怎么呢？都上了山了，他们都可以上去 神本来说不行的，但是最后神允许他们上去，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看见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赐明镜，他的手，就神的手不再害在以色列的眷子身上，就是长老身上，他没有害他们，虽然他们见到神的荣像，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他们仿佛好像在一个山上，但是被好像带到一个天上一样，地上有一个蓝色的宝石的地面，与地如在天，他们在神的面前吃了这个蜜月的岩石。我在想这些吃的从哪里来的呢？或许是刚才献的祭物。那喝的呢？哇，没有了，就想嘛，他们喝什么呢？但是神就好像在他们面前摆设了一个蜜月的宴席。我觉得神特别通过摩西要描述的很清楚，他们又吃又喝。对不起哈，可能已经经过很大的，要匆匆忙忙从埃及出来第三个月，顾及都很累，或是说很各样的情况，神在蜜月的当中让他们很开心的有一个庆祝的时间，因为众百姓都回应说神所吩咐的他们都遵行，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上周我们在这里经历了一个婚礼，非常美的，非常感恩的一个婚礼。往后我们也去了一个餐厅，用了一个很美好的宴会，大家都又吃又喝。没有，我就是说看到一个婚礼也好，蜜月的证据，有时候神会很允许你们就高兴快乐，这是一件美事。所以我看到神也很看重这一个约，非常看重，当然所以他有一个宴会在山上给众长老一起来庆祝。所以我从这个时间点我不断的反复思想，那我们在期待迎接第五十天，不就是真正神要有一个这样的蜜月的时间吗？所以我把时间把它弄得比较我自己好理解，今天是俄米尔49天，我们会听见神的妥拉训诲，我们都会从心里边，要是你真的接触到妥拉，你觉得这是神对你的呼唤的时候，你会从心里边真的一个回应，我会遵行。这不是单单在石头上或者说纸上的话语，等一下我会再分享到神要把这个话语就是放到我们的心板上，也是根据神的一个所有的计划，美好的计划，就是我们今天要准备迎接的七七节里边的一个关键的点。因为在过去在传统的教会可能很少提到这一点，只会提到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纪念日，就提到圣灵，有很多过去自己传统的教会也不敢提太多，因为圣灵是好像仿佛很神秘的，或是说会让人好像不太正常的一种反应，尽量都不要谈，尽量就不要谈到这种圣灵的充满。等一下也会有一点的分享，但是我想把这两天分清楚我的理解，去跟大家弟兄姐妹去分享，可能拉比们有他们的解释，但是我看到因为他们相信，对对对，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冲突，他们相信第六天七夕节是摩西领受了陀拉话语，你明白吗？你好好看到出埃及记24章里面，确实在哪一天神说我要把我手写的，我相信就是那个两个石板要照在你的手上，所以他们理解六号就是领受这个法版，领受训诲的那一天是没有错误。但是你看到第五天他们应该已经听见了，在第六天更重要的是蜜月的一个时间点，他们已经回应说我愿意，就好像婚礼的时候那位弟兄还没我讲完的时候，我愿意的那种反应，就是我很愿意去今日跟神这样一个家庭婚姻的里面。所以我看到这个是 六号特别有意义的是一个立约的时刻。当然我会提到等一下很多很好的经文，这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确据，不是单单我给圣灵充满我就哇好像享受在跟神那个亲密当中而已，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你一生尾声的一个立约的时刻，就好像这个结婚纪念日的一个意义在里边。或许我们受洗的日子都各有不同，但是我相信你跟神立约的哪个时间点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准备迎接的这一天真正就是神吩咐这个立约的日子就落在七七节五旬节这个日子，所以我觉得神真的特别恩惠这一天要我们好好去纪念去数算去等待的日子。好，所以这个是从陀拉里边的一面，我们看到当时在以色列民跟神之间立约的每一天发生的事，就真正要是我们纪念的话，就是这个第三天的第五日准备傍晚进到第六日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值得纪念？是不是觉得真的是我们就来到这个时间点上边呢？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发生过什么事情才知道要纪念什么。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们也就是把哪边里边的经文读一读，把它列一个时间顺序，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你会从里边得着很多属灵的启示。我是感谢主，因为要预备就即可以不断的重复去看，那得着的时候你把它好好写出来，你会明白有时候神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你得着美好的信息。这个是陀拉里边的讲到，那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呢？那耶稣的时候那个立约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想今天也跟大家两边一起同步了去思考，那我们今天去纪念迎接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新的预备。这是一个约定，这是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神耶稣啊他亲自讲的，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里边说，耶稣啊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或是叫训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接受的等等等，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哇哦，这是耶稣他自己讲的，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他怎么会来呢？是耶稣他求的，所以这是一个约束，是神耶稣他亲自向神求的时候，他就赐给了我们这个圣灵，可以叫保卫师，英文有时候翻译作 comforter， 是一个安慰的，中文他说化作训卫师，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他会给你及时的训回，让他有时候你有不同不合神心意的一些行动的时候，神通过圣灵会给你一个警告训回，但是当你忧哀悲伤伤痛的时候，这个圣灵的保卫师会安慰你，并且耶稣要说他永远永远要与你同在，不是说一瞬间过了然后就哎先让我休息一下吧，不是，他说应许是永远与你同在。有时候可能你只是把它放在某个地方，有时候要检查一下还在不在啊，还在。应许里面说永远与你同在，在你里面，你检查一下，主我的你的灵在我里面。等一下会再分享，但我觉得越想 神这个圣灵的赐下降下在你里面确实有一些根据。所以我们不断的耶稣提到你要等候，你要等候，好的东西可能需要等候。使徒行传里边这样提到，第一章第四节里面写到耶稣和他们就是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祝福门徒说不要离开，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所以这个是神耶稣他自己曾经跟门徒们一个约定，他说你要等候，要等候，我不是现在就给你。其实这句话是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讲的话来的。你知道吗？耶稣复活几天跟门徒在一起啊？对，40天。哎，不50天不好好的吗？还要耶稣在祝福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了升天了，还有10天要等。但是我觉得真的神很奇妙，就是他定义就是在这个五旬节，在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圣灵要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还是要等待。这也是耶稣他自己说的，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提到这个圣灵会怎么样，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都很熟悉，你们我们就得着能力，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里是东边的其中一个地极的地方，做我的见证。这个圣灵给了你，不是给你自己束缚，自己跟神亲密而已。他说你得到这个能力是要出去，在原来的地方也好，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因为耶路撒冷是，要是你理解清楚的话，这个就是整个版图的正中心，这个中心点你得着以后，你要被分派出去，从南边到北边，世界各地，你要去为耶稣啊去做见证。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大家不断现在在为神做见证。所以这个五旬节、七夕节，你得着再一次纪念神这个宝贝在你里边的时候，不要忘记出去。不要老在你的安稳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年轻的 Jamie 家庭，他已经继续领受，他要出去，他要到列国为他的耶稣啊，他的主要做他的见证。不但是他的妻子同样，还有他们的宝贝于安，主啊，他们会有更多美好的事，主啊，你要他们经历。所以要等候圣灵刚降临。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已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已经在你里边，但是这个日子就好像属算俄梅尔的时候，好像在还有几天，还有几天，还有几天就到了，而且就是几个今天的日子。这个五旬节带着一个圣灵充满的恩膏，这个圣灵当他降临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现在我要跟大家再去好好的思考。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里边提到，当年的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好像我们等一下要聚会一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哇，上面有一个声音，好像一阵大风的吹过。昨天发生过一件很大风的时候，但是你会亲自看到，哇，有一个不一样的情景，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关键就现在来了，又有舌头与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个好像一个火跟舌头好像有关系，他们分的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呜，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来了，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讲到 他会给你一个恩赐，你可能本来都已经很有口才，他要给你一个说起别国话语的能力。你们都知道我懂讲广东话，我余生来是会讲广东话，要是我现在讲不算是圣灵给我这个恩赐。要是我能说起希伯来语或是韩国语或是其他的话语的时候，这个为了不是说沟通而已，乃是说为了神荣耀他，为他做见证的目的来说去别国的话。我看到很多时候在很多的聚会，当圣灵彰显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有些人觉得不能接受，有些人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其实我觉得当你越接触的多，或是说你比较开放去理解的话，其实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但是保罗里边在他的书信里边有提醒，每一个聚会都需要按规矩进行，不能说我突然就圣灵充满就跳起来，我要做出广东话或许啊福建话或许什么的话来，然后这样会破坏了整个聚会的过程。但是要是你是一个状况是完全是你个人跟神的一个个人的时间也好，你跟神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点，你完全是可以因着你的感动说起你的话，来跟神有一个赞美的时间、祷告的时间，用方言的方式来跟他一个对话，是对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很好的跟神的亲密的时间。但是所以我个人来说，在聚会也好，在赞美也好，你有一些个人的圣灵的反应的语言的宣告祷告，我是个人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诶，他在做什么，你对一些人可能造成一些影响就不好。但是我相信在每一个感动的人里边，你会很自然被圣灵触摸到的时候，你会可能用你悟性做出一些宣告，做出一些祷告。但是最终我相信神要就是给你一个能力去为了为他做见证的目的去给你这个恩赐。所以我看到特别我们看看彼得，他就是当天圣灵彰在他身上以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话，然后当天大概有3000人愿意悔改跟随主。彼得他说了什么呢？在使徒行传2章38节里边，他说当他被圣灵充满，当他跟众人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彼得他第一次领受到圣灵降临、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他讲的话其实是要人悔改，就好像他一样，他所经历过的一样，并且你们就要现在就要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然后你的罪得赦。那个瞬间圣灵也会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得着圣灵的恩膏主要都是为了神国让人去认识耶稣的缘故，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领受。你可以在家里好好去领受，好好去有一个跟神亲密的时间，但是在众人面前神给你这个圣灵能力的时候，是为了让人得着耶稣，让人可以悔改，让人可以受洗，让人可以同样得着圣灵。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断的去数算了那么多天跟神亲密洁净的日子，来到今天了，我们再一次会欢迎，就好像长老们来到西乃山的下边，他们都要出去迎接神，神就在这里要看到我们的心意是不是这样的，同样的去欢迎他。就好像我们今天赞美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 我非常相信，当你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常常经历到你的宝贝圣灵在你的里边，常常他会跟你有一个对话，他会常常给你一些训诲，他会安慰你，他会提醒你，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我有时候告诉你，我读陀拉，我读圣经，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那有些参考资料或许有时候可以帮助，但最终我还是要求圣灵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可以明白。最后我想给大家一句路加福音24章，耶稣啊，他特别讲到让我觉得啊，得好大的安慰。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啊对他们说，就是他的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他领受那些律法，先知书上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来了，所有预言他的都已经应验了。于是耶稣啊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同样那个时候读到，我主啊，我有很多地方还不懂，你要打开我的心窍。有些可能是过去的我一些理解可能不一定对，那神要把我再一次打开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让我可以明白。你都可以这样的一个宣告，耶稣啊他就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理解陀拉上面所讲的话。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全悔改谢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来了，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葬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圣灵是充满能力，充满大能，是耶稣啊他应许给我们的。今天我们不单是纪念宽恕这个七七节的带来，我们再一次看到在你里面每一个归向基督的人都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哎，我已经 走到这里了，所以这个圣灵确实就好像一个 mark， 给你一个记号。当我读到以弗所书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一些感触想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一章13到14节里面，他说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今年信了他，也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不但是帮助你劝慧你，这个记号，什么记号呢？我看到下一句就呆掉了。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括号来了，括号原文作词，只等到神之名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就看到这个凭据括号那个值，我说这个值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这个中文语言确实有点不好，我看到值不会好像是物质吗？这个凭据怎么变成值呢？我发现当我在这个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有时候不小心会看到一些店叫纸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啊，哦，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但后来发现原来有一些人去拿一些名牌的东西，手表也好，手袋也好，好像是拿去那边怎么讲，就给他就给你一点钱，就是好像是先压在你身上，压在你那边，你给我一点钱去 我有好的环境之上，我就把这个东西再换回来，是这个意思哈。有这样一个店，这个值呢是那种古文上面那个值，就是以前的年代比较流行，现在原来也会有。所以我看到在粤文的字典里边，他说这个值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约束，要马穆鲁呢要保证这个约束，所以给对方暂时保存的一个东西。啊当啊当铺哈、啊、是抵押，给你先帮我拿着。哇，我就看到这个印号，这个圣灵在我里面是抵押品来的。我看到保罗是这样理解呢，他说这个圣灵记号是给我们得神基业的一个抵押品，神的灵先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拿着，你先拿着，神会带领你。就好像今天雅慧弟兄讲的，我们要回家，这个会带领你回家的方向，这个抵押品在你里边，神的灵抵押在你身上啊。这个抵押品将来要成为你那个凭据，是得着神国产业的凭据。神国的产业，刚才看到长老们吃这个宴会，地上是蓝宝石，我不知道天国是一个怎么的光景，我竟然有神的一个抵押品在我里面，将来进天国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凭据？我有这个神的灵在我里面，我们必定要确信这个抵押品你有没有拿稳，你有没有清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我找一找看看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七七节，不要再他去讨我的印在哪边，刻留在哪边。确实你要知道你在那一天跟神认罪悔改，耶稣啊的宝血洗净借盖，你得着新的生命，哪一天你跟神的约定，圣灵住在你里边，仿佛他平时会训诲你提醒你，这个声音你让他不断的训练你要听见，并且这个声音是你一个凭据，这个圣灵在你里边，在将来都天国是一个门票，是那个钥匙。这里讲的是我没想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圣灵彰显我后就好像很那个，哎，神的灵你有没有？我有，你也有。当我们在天上，我们就是看到自己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神会认得你就是他买赎回来的一个凭据。三个礼拜前不是要参加婚礼吗？可能在我生命里边不会常常参加婚礼，结果我宝贵的弟兄，我就去找一个新的衣服，买了个新的衣服，然后呢那个裤子呢是很长的，然后呢他的店员说你就去上面有一个店给你量一下，就帮你改成那个，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店员就帮我搞了一下，然后就给我一张票，你一个小时后再来拿吧。那我当然就是拿着这个票等着这个时间，就准备要拿到我这个参加婚礼用的那裤子。这个票你没了，你觉得人家给你吗？我那天拿着票给他，他还看了很久，找了很久，哎，不好意思，原来方向盘才给我，你没有这个票他不会给你。我们这个圣灵你要好好保全保护，别丢了，别丢了。当你在去到神的面前，你的灵在你里边，远远已经看见你，远远都看到你那个火，就好像圣灵一个舌头的火，借着你去为神讲出他头脑的话语，他的训诲，让更多的人可以悔改跪向他。我相信我们今天会有很好的纪念的时间，把今天的时间表列了一下，我们今天属神儿女49天进入第50天，神立约的时间，神的头拉训诲被传讲的时间，我们都说耶和华所说的训诲我们都愿意遵行的时候， 这个应许就开始了。这个是神的献祭上面的血就洒上了。哈利路亚，我相信神会通过各种的方式让我们记起我们在他里边永恒的约定。好，然后我们好好消化今天你所听到的陀拉的消息信息，我们把里边得着的宝贝领袖真的可以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里边的一个方向，一个粮食。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哦，主啊，你当初跟他们立约是以一个丈夫的身份跟他们立了一个订婚的婚约。主啊，我们在刚刚经历了一个在你面前立约的婚礼，让我们再次想起，主啊，要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一个结婚盟约的关系，你会保护我们，你会好像那个丈夫应许他会供应他的需要，在任何的时候他有危险他会出来出现来保护你，他会爱你，甚至好像在耶稣身上彰显的，为了你的缘故我连命都可以摆下。在今天我们一起领受你的饼跟杯，你的身体破碎，你的宝血流出，就是因为这个新的约，你更新的约，你把你的训诲不是写在一个纸上，不是写在板上，你说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应你的时候，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已经悔改，若有任何一点我做的主要不讨你喜悦，或许我知道我不愿意改，但主啊，你通过你宝贵应许的圣灵催逼我，帮助我，我要完全回到你要给我一个圣洁与你的关系。世界上的所有偶像，所有诱惑给我的一些产品影像，主啊，我不要，我不要给他亲热我自己，给你给我的一个美好圣洁的范围，帮助我可以放弃一些熟悉的缠累，接近我，让我所看到的是你圣洁的美好，让我所想的主要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在我里面掌权。我求耶稣啊，就是我们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还有慈事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正知道他。主啊，你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读透读明白你的话，让我们今天再一次高呼尊贵掌权的圣灵，我们呼求你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边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从旷野到高山。亲爱的主，我要赞美称颂你的名。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新的样式，让我们因着你有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带着宽乐，带着你给我们美好的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说出主啊建造别人的话，带领别人可以认识你的话。过去我可能是觉得自己讲话不动听， 不会，但主啊，你应许这个圣灵是带着好像火焰的舌头一样，让人可以听得明白。主啊，我看到今天自己怎么会可以说出你自己的话语，乃是你的灵在每一个你要使用的器皿身上。主啊，帮助每一个愿意顺服在你面前的，你带领他得着同得生命里边美好的福分，美好的恩赐。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高举你自己的名，让我们期待你心启示神迹在我们当中的神。感谢你让我们经历过这49天属神而没儿的日子，经历新的开始，就好像摩西最后他与你更长的时间在山上。主啊，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将要经历到你更多的奇妙的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